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第二次，跟各位一块来学习菩萨地的修菩提分。我们从《瑜伽师地论》的卷44开始哦。那上个礼拜，我刻意快快的把供养三宝这件事儿啊，文略略的消过去。那么，接着就是我们整个节前跟身后，在文段的脉络次第啊。那今天早上我在备课的时候呢，总算完成了我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很大的工程呢、我才把今天早上才刚刚到中午12点整，才把卷50啊，这前面本地分的50卷，今天才刚刚完成科聚，把科聚完成，感觉就好像叹了一大口气，可是往后翻，51卷开始，又有25卷的色抉择分，似乎第二个轮回瑜伽师地论的整理才刚刚开始，然后呢，心里面就想起了上个礼拜六上完课以后，有一位学长跟我提一件事儿。他说，他引用我曾经对瑜伽师地论的心得报告，我总说一句，我说瑜伽师地论是发心要学做当瑜伽师的手册。而什么叫瑜伽师呢？瑜伽师就是要教导止观，教导止观，带别人上路，教导别人圣道次第的老师，他的教师手册。所以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为什么读得这么慢？其实不是只读一次而已，其实我慢慢的在去分别。因为你把瑜伽师地论拿来，比如说跟广论比我今天下午的时间就拿广论出来去对照，因为广论我相当早期，如果说论道次第的书，我大概是最早读广论的。那么我就稍微对照一下，我就感觉得到。宗喀巴大师在抉择著述广论的时候，他心中以及他真正浏览过、读过、修学过的东西，肯定比瑜伽师地论的范畴还来得大。你可以从他广论里面引用的东西，你看他入这个清净善思那段文的时候呢，他一下子引《大乘经》庄严经论，一下子引入行论，一下子引这个四版论。一下子引色大神论，一下子引解深密经，一下子引现观专有论，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为了浓缩出大概广论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印刷，大概20页有关清净善事的这段文，他大概要遍寻，恐怕要有二十几本以上的经论，而且。都不是略略的从文义上了解而已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个论师他要花多少时间，只为了要完成我们或许一页一页翻过去，如果就读诵来讲，可能半个小时不到的内容，他要花恐怕将近半年的时间去做整理。所以上礼拜那位学长跟我提到说，我们在一起研读这个。瑜伽师地论，他认为里面有很多不是我们今天应该要学习的。但这个话当然没有错，因为他引用我的话说，瑜伽师地论这本论是教师手册。那我们当佛弟子的，就不必须学一个老师该要懂的内容不过瑜伽师地论他很慈悲的地方就在于，他把学生该做的跟老师该做的，以及它里面还有很多的篇章是属于。模拟角色实际上他就模拟一个老师，他招来一位弟子，实际上他就教老师应该要这样子讲，那学生应该这样子回答他有个角色模拟的这样的过程，所以你可以发觉他非常的慈悲，把当初圣教传承教就是老师跟弟子之间的对待式。几乎好像是用文字录影重播一样的呈现出来， 你再想想看，如果你不是很有慧质兰心的话，你恐怕在听老师的言教的过程当中，你不晓得老师花多少心血准备，以及他背后没有讲的部分，其实是依于慈悲，然后安排道师弟引你入道。所以，如果你好好的真的把50卷的本地分读过，你会真的很感动这些事儿。不过，当然，你读过了《瑜伽师地论》，并不等于读广论的效果，因为读广论它是有宗大师帮你抉择过。而《瑜伽师地论》呢，它就比广论来讲更原汁原味。而且我读过广论，这回再好好的经过这几年把《瑜伽师地论》读过之后，我发现一件事儿。当然，宗大师他骗读经论，他在完成一个篇章的时候呢，用了好多好多本经论。可是根据我的经验，我学习的经验，我发现不同的经论基本上因为宗见不同，第二个他使用的名相不同，广略分别其实有很大的差异。那么硬要把不同的经论的概念跟教学的系统凑合在一块儿，是的确有点困难的。这个困难就有一点像我们学天台的四教仪一样，智子大师他也是很相当骗读大量三藏十二部经的，这个学问生哈，他的实修经验跟他做学问的恭敬的态度以及他的那个智慧。可是我们今天看他抉择出来的东西的时候呢，就发觉不容易融贯啊，不容易融贯啊。当然，他东引西引的那种庞杂性，对他老人家而言可能是简单的啊，可是对我们来讲就有点系统不太融合。所以，当我读过《瑜伽师地论》之后，我就觉得《瑜伽师地论》的好在哪里？好在他第一个宗见一贯啊。你要说他是唯识见，OK。如果你认为唯识见跟般若见，乃至于跟所谓的二乘见，或者是这个如来藏的见地，你如果真的它有这么大的差异，那就随你分别，我们就一门深入也 OK。第二个，我觉得最大对我们初级者学习来讲最大的好处是，你可以发现它前后勾串一贯的啊。乃至于他反复在说有些很重要的东西，像实例在菩萨地大概反复讲过四个长段，非常长。那么由此我才第一次我很早以前读佛盖的时候读实例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我读过菩萨地之后，我对实例的感情，乃至于我从实例的法相戒说里面，我真的感动到佛成佛以后在金刚树下打开眼睛的那个心路历程，整个那个实力的那个次第。今天早上我在读到最后50卷《菩萨地的次第要义》的时候，我就发觉他整个这么样子如实的把佛陀开悟，以及开悟以后他本来不乐说法，后来我们本身故事传说是应梵天请法，对不对？可是真正来讲，他考虑再三，他要不要讲，怎么讲，那个思维的过程，以及他开始讲以后他要做什么事，总共就用实力来包括。我就抓住整个菩萨地用实力来贯穿，到了后面我才把那样子的一个略色看过，我是觉得是精彩。所以在之前有个学长也跟我讲说，他曾经也听我讲说广论是抉择瑜伽师地论一部很精要的次第哦，道次第。可是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那个是我之前的看法，后来发现宗大师他中见不见得是抉择唯识见的，他基本上还是以中观见为主，所以他在抉择里面的法要的时候呢，其实广遍及了很多的经论。所以我就跟那位学长，我就举了一个例子，我就说像我的爸爸生了我出来，当我生出来以后呢，我不见得等于我爸爸的一部分。或许你勉强说我30岁以前或者40岁以前，我蛮是依着他遗传给我的一些特质，对不对？在这个基础上我慢慢成人。可是当你真正用功学习后天的教育以后，你40岁以后，你不能够再说你的成就以及你的性格情绪思维的一切受限于你的遗传。 因为你经过了三四十年的熏习，你没有理由说你所有一切还被拘碍在你的遗传系统里面，那就愧对了你这么多年的熏习啊，后天的教育对你一点用都没有。尤其佛法是改变气质、改变思考、改变价值观、改变思维的习惯，如果你学过之后你没有改变，我觉得你根本没有成长，反而恐怕还是不进则退的居多。所以我就举的这个例子是说，对，广论来自于一切是对论的一部分，当然他也抉择了很多其他东西杂糅在一块，可是我看到他的问题就在于他的法相的系统并不一致啊，并不一致。那么为了使他一致化起见呢，宗大师又加了他自己的意见啊，去融合他。可是一切是对论完全没这个问题，我们根本不需要做法相转换的问题，中境也不需要，完全一贯，完全一贯。而且根据我学过天台的经验呢，他的法义从浅到深，从次第到圆融。如果真的要去判教的话，我觉得无法把瑜伽师地论这部论里面的中见判在藏通别圆的哪一教。如果用天台思想来看，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一直越学这么多年的佛，我越觉得一门深入是非常重要的。一门深入的重要性来自于我刚刚讲的两个关键。第一个，你是初级者，最怕就是法相的混淆。所以如果有一部论他法相完整的帮你做抉择、整理、导致地、理论、方法以及正果、进行果都帮你整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没有理由去沾惹一些旁支系统葛藤的东西。此其一。其二，中见的问题。因为整个佛法它不是给你一堆名相的知识，它是叫你要上路。所以如果你的那个中间就是你要去证道的那个道理，也就是你要把你现在凡夫的思维习惯改变成那个样子。如果一部论里面教导你要去思维的中间一下子偏右一下子偏左，那么当然了，对于论主而言它是圆融的，可是对我们而言我们很难把握，很难把握，思想会混淆，会打架。而且如果它是一个从散心地透过五位修行就近成佛的一部经论的话，那么它的法义一定是由浅入深，由次第到圆融。用天台的思想，它藏通别圆的法义是都有的，加上这部论基本上是给瑜伽师，就是给当教职官教佛法的老师他的一部教书教学手册，所以他更叫你改变心态来学习，不是叫你用佛弟子的心态来跟老师学习，而是你要发心当佛，你要发心当老师，发心当十戒三乘的导师，你要把你听闻佛法的心态改变成要学做善知识，而不是在那边谴责善知识，谁讲的话我比较受用啊，谁讲的话他的口才好啊，谁讲的法义比较精道啊，不是在谴责，是慢慢叫你放下你自己的错误的习惯思维的内容，而改变成你要做佛。次第直接是学做佛的，中间没有迂曲，没有说叫你中间先要学做一个只是治疗汉，然后再让你回小向大，没有这样的迂曲的事情。一开始他就是界定你要当善知识，所以三界内十法界以及所有道次第里面该要闻思修的东西他都要包括在里面，不怕繁琐，不怕繁琐。所以我读过菩萨地之后，我发现或许就应该把菩提心这件事儿摆在整个瑜伽师地论修学之前。所以我今天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去读广论的道前基础，宗大师把什么东西摆在道前基础里面呢？我念他的大科哈，念他的大科。第一个，他为了要让我们重这部经论，重法起见，他就啊开作四门，引导我们呢去起一个恭敬这部经论的精神。首先呢，他要告诉你这部论它的源流，它的缘起，对不对？ 次第的讲了四个，那里面的殊胜，里面的次第，里面的中间，叫我们对这部经论起敬重心，这是他的第一段。第二段，为了要说明他的传承起见呢，他从他的广行跟深见的这个部分，大概略略的做一些介绍。那么他也说，藏传来自于印度的传承，他把这个传承也做一个介绍，这是他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开始教导听闻的鬼理，就是我们之前曾经讲过的，你要去做善说者，你要做善求法者，你应该要有的态度跟作意还有思维。这是我们汉地比较缺乏的。那天我十一楼有一位负责法音这个流通的一位师姐呢，她一收到这个义德士传给她的 email， 就是有关境界法师在义德士宣讲楞严经。他楞严经的一开始，他就用了广论宗大师的听闻鬼理来开示这个义德士那些法师。我发觉，他一向是对达拉喇嘛啦，对藏传这样子大圆满的系统跟净土宗的修学是合会在一块的，所以我也不意外他会选用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啊。我觉得听闻鬼理摆在道前基础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听闻鬼理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讲说的鬼理。一个善说法者他应该有什么，我们前面还有15个，有没有四维师弟，这也是我们在菩萨地里面谈到的部分。你可以发觉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才是一个真正要学习瑜伽师地论一开始要去先修学的这个部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要进到的内容。你要开始，首先因为我们生在佛后，不是在佛当时讲法的法会，所以我们既然生在佛后，就必须要依止于上师，依止于善知识来修法。所以呢，他就把依止善知识修学分作六科。这六科我不妨请各位，如果有笔记的话，你把它抄下来啊。我等一下讲善知识那一段内容的时候呢，我大概也会依着这个六科来稍微科解一下它里面的内容。第一个呢，他说啊，所依善知识之相，就是说我们到底要依止的善知识，那个善知识需要具什么样子的相，他必须要有什么本事。而这个话哦，如果你只是当作一个弟子来看，你会觉得这个是用来检择善知识的标准，对不对？当然你要观察善知识两年，善知识当然也要观察你两年啊。所以这个是所依善知识之相。那在本文当中呢，它就有8个、5个、5个，它有三个 section 谈到这个东西。好，那讲完了老师一个善知识，做善知识的人应该具备有什么样的德相之后呢，他第二课就立刻要讲相对的呀。你要去选老师，那你是不是一个好学生，你是不是具有一个具德的弟子相。所以他第二科呢是能依学者之相。学者不是那个 scholar， 不是那个做学问的人，是你做弟子。依照我在雪公老师那边学的就是弟子相。你要懂得什么叫做善知识相，你也要自己具备有弟子相。对不对？好，这是第二科。第三科，他说彼应如何依师之理。那我们有了善知识，有了学生，那教学的关系就存在了，那依师应当要怎么依呢？他就把依师之理分作两科，一个是意乐的亲近，就是你亲近善知识的那个动机是什么。当你要亲近善知识去问法的时候，你一定要修正你的动机，观察你的心意，你心意到底有没有吻合这个要求。第二个，加行清净鬼理，就是说你如果要以正行供养上师，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子的前行、正行跟结行。所以你去问老师之前，你应该做什么预习的工作，听老师讲解的时候呢，应该要什么样的态度，听完以后呢，应该要什么样预习的动作。这个就是加行清净的鬼理。好，这个三科大概是主体，我们本文等一下的清净善事大概也依这三科来看。 那么在意乐清净这个部分呢，它又分作三科。我刚刚讲医师之理不是分作意乐跟加行吗？那么在意乐那边呢，它又分作三个。第一个先总标意啊，那个我们不谈，对不对？好，第二个就是要修信为根本，你一定要起信，不是求解哦。你一止三知是重点不在求解，而在生信。生信以后呢，师父领进门怎么样？修行在个人，而不是要求老师在言下就一定要让你开悟。你是不是那个根器是个重要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在老师医师的这个鬼语当中，非常重要的是修性。然后呢，接着一件事情是随念生恩，因起敬重，就是要起感恩报恩的心。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善知识都希望两件事，第一个希望他的弟子不要忘了老师啊，在这段时间对他的教导。第二件事情，希望佛法不会终结在这个弟子的手上，对不对？传不下去了啊。像这些东西呢，都是你应该要感恩报恩，把这个如来家业真的荷担在自己的身上，真正真正做正行供养传承下去的一个关键。好，这三颗可以说是重点。然后呢，钟大师又在后面讲了三个。第一个是一止三知是他的殊胜，他的胜利。第一个，如果你不一止三知是，你就随便拿个法本在家里就死 K。现在很多人是这样，尤其是经本流通很方便，对不对？很多人就觉得我是高知识分子，哪会读不懂嘛？就是请一本法本回来就自己读，这当然也是 OK。不过这边就讲了，你如果你不依师的时候的过患是什么？当然你自己评价评价。那么第六颗呢，色彼等意，就是把它做一个总整理，等于是结语。这个当然是他老人家做对于清净善事这一颗所做的整理，总共从24页到41页啊，将近20页的分量。它里面片引了很多很多的经论，你可以发现它下了功夫之大啊，下了功夫之大。好，这是我一开始做了一个前言，所以回来我就要结劝。的确是什么呢？也就是回应上礼拜那位学长他给我的建议。他认为瑜伽师都认有些东西是我们现阶段不应该学习的。如果各位的心态是要学做弟子的话，我认为当然你要快一点的，不要去学一些自己反正看不懂的东西，快一点掌握要点。我觉得这个假定你遇到有一个好的老师帮你从瑜伽师都认这50卷的本地分抉择出重点了，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愿意发心写一部摄瑜伽师地论前50卷的本地分，就是摄瑜伽师地论本地分，把它再整理成大概约莫5卷顶多10卷的分量的话，那么我是觉得应当会很方便很多。只想用弟子的心态赶快掌握瑜伽行派它的教法，它的进行果。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会建议何必去整理瑜伽师的论，你直接去学色大乘论，广一点去学大乘庄严经论，再广一点你去学显扬善教论跟集论。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支论的发生，我们讲一本十支论，那个本论就是瑜伽师的论，支论有十部，那十部支论已经是过去大德，尤其是多半都是印度的大德啊，无浊世亲这些大德，他已经在他们那个时候，在非常接近瑜伽行派盛行的那个时候，已经就整理下来，为了教学方便，他已经整理下来了很多支论。其实我本来也有心要去整理瑜伽师地论的色论，可是后来我看到这些支论以后，我发觉了然啦，啊，就好好学这些支论就好了，对不对？看你兴趣在哪里，他已经帮你抉择好。所以呢，我曾经花了好几次来报告欧阳大师，他近60-70年他的这个导读，他做了瑜伽师地论序啊，在下卷的部分，他把一本十支论的十支论做一些抉择谈。我曾经很早以前好像在讲集论那段文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各位有机会听我以前的录音带应该听得到，或者你们去找欧阳大师的瑜伽师地论序下卷。他光写序就写了上下二卷，上卷介绍瑜伽师地论，下卷介绍十支论。那你看看你的性向，你 喜欢哪一个你就那里下手就好了。那既然我们要发心来学一些实证论，记住瑜伽师就能从名字上告诉你，你就是要学做瑜伽师。地的意思就是你瑜伽师具格的条件要学这十七门功课，把那十七地每一个地里面的主题文字教相以及正理的次第，最后你自己要有具证的果德，你才能够去教导学生。也就是说整个学瑜伽师的心态，它是根本要发菩提心的，你要一向成佛，中间不退转，也不求以少为足的半吊子，一定要学做善知识，一定要学做老师。慢，或许一下子我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步，可是似乎我们应该要以这样子的心量啊，跟自己来谈。所以上课之前，有位学长跟我问，我上礼拜讲到菩萨戒的戒体是什么东西，那么为什么五戒就没有菩萨戒的戒体？我就简单讲了，因为五戒跟声闻戒，它的戒行的对象都只在身跟口，就是身业跟语业，它就在规范你这一期进行受，你的意根有力量的情况底下，你要借由那个戒法戒行戒相，让你的身与恶业行在这个戒法上面，对不对？表现出那个戒行跟戒相。而基于那个戒体，对于五戒跟声闻戒而言，它的戒体只有什么？只有断恶。生善跟饶益有情，菩萨戒特有的三聚戒见的后两分，声闻戒跟五戒是不具足的。所以我就回答那个学长说，什么是菩萨戒的戒体？那个戒体就是菩提心的教跟理。你要花时间把菩萨道菩萨地里面的所有功课都要圆满具足，反复的熏习，每天对人对事对物的时候，你都要以这样一些校正来看看你今天的三业，尤其是意业的发心有没有退失所校正，有没有退失，这个才是我们的教戒体。所以这个戒体是敬未来戒，不是这一生而已，它规范的不是你生于而业要做到什么样子的表现。其实你说菩萨戒的内容是什么，它内容没有限定，它内容只有三个原则，就一切恶对众生有触恼因缘的都应该要断，对自己能够生善增加功德的你都应该要修，对于帮助友情成就佛道所有的因缘事都应该要去修集。他只有给你三句境界的原则，其实没有一定的内容。所以菩萨戒不像五戒，不像声闻戒，非常的具体，就那几条，他的戒相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样子。而菩萨戒就在你的那个对人事物的当下那念心的研判，而关键就是那个三句境界的法则。你已经知道了恶，你有没有愿意去断？该知道了善，你愿不愿意去生？该去饶益有情的，你有没有去思议？你有没有去思维？如果你没有的话，就是少分少分在退失菩提心。所以他真正在训练的是那个意业，他栽培进去的是好深好深的菩萨种性的金刚菩提种子。所以为什么说菩萨戒的戒体是敬未来戒的？他没有退戒的问题，只有增上戒的问题，没有退戒的问题，此事一点回答。好，所以我大概把这段时间做了一些回答，综合起来哈，用这些前言跟各位报告一下。那因为我早上刚好看到了菩萨次第在卷五十的部分，如果你们有带新闻封版或密勒版的话，如果你们不是用劫掠版的话，你们不妨就翻到这个卷五十卷五十的哪一页啊？新闻封版在1669页，如果是密勒版的话呢，你们没有带的话自己可以回家看哈，在密勒版的4022页最后一行，它的 科判呢叫做地义次第，就是菩萨地的道理，他的次第，他的次第。到了这里为止呢，他已经把菩萨地的道理已经讲完了，于是他就问说，如是以说菩萨地义啊，云何应知此中次第呢？我们菩萨地整个这样子安排下来的里面的内容到底有什么次第没有？他就为我们弥勒菩萨就为我们简单的略说一下啊，我就用我的话简单的讲，你们拿笔记的把重点次第安立一下。大概如果你愿意的话，把我上礼拜抄在白板上的那个大科哈，你也可以拿来对照，基本上跟那个是一样的啊，只是比那个还略一点啊，比那个还略一点。如果你去看这段文的时候，它等于是用一段很流畅的话来为你做一个整理，我再用这个东西来做节前。他说啊，云何应知此中次第呢？就是所谓诸菩萨要先第一个要安住菩萨种性，第一个就是要找到学习的模范，用他的三业的典范来看看你自己，你愿不愿意发一念心去效法他啊？也就是说，你如果哎看到一个人，他的威德，他的功德力啊，他的学问，他的性格，他一生的成就，哎，你非常非常的感佩，对不对？好，如果你这一生慢慢慢慢发现你在你传记啦，或者你四周围啦，从小你可能把你爸爸妈妈当偶像啦，慢慢你会可能把某一个歌星影星当偶像啦，然后开始你不会把书中的某一个人当偶像啦，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在练习你的自我认同。我把菩萨种心讲成这个东西，就是自我认同。你会慢慢的无言之间，你会倾向于某一种认同。如果你认同一种菩萨性格的典范，那么大体来说你应当是具有少分的菩萨种性，或者你真的佩服他的成就，而他的个性却是一个菩萨的典范，那么或许这一生就应当以他为善知识做榜样，你去学习他因地法行的菩萨种性该要修的一切这个应当修学的功课，对不对？因为你非常赞佩他的果地的功德，于是你就会溯源去做他因地做过的事情，因此这一生可能就是你栽培菩萨种性的第一生也不一定。所以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安住菩萨种性，因为我现在的体会来讲，你一定要有个典范，你一定要有个誓愿，我希望我长大以后，我希望我有一天能够跟谁谁谁做得到那样子，要有愿嘛，要以愿来导行那个愿景，那个 vision 啊，你要形成一个很强的意向作为你人生的目标，而不是浑浑噩噩的只是哎呀学生的时候就是把功课混及格了，对不对？或者有人呢使命拿第一名或前五名，不是拿那些东西，而是你在心中要去较量你要变成什么样子的人，你要对社会有什么样子的用，这就是安住菩萨种性。好，如果你真的是安住菩萨种性，菩萨是因佛果，当然是他的果啦。所以呢，第二个乃能正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种性第一呢，就进到发心了，进到发心了啊。那发心简单的就是四度，这个四谛，对不对？六度啊，以及四弘誓愿。基本上这些内容我们前文曾经学过的。然后呢，既就是发心是第二段。好，既发心已呢，就开始要进到所谓的加行持了。那加行持的第一开始就要正修行自他力行，这是第三段。就要开始修学自利他利二利的具行道。这是第二阶段。那第三阶段。那么第四阶段呢，接下来他说啊，于自他力正修行时，得无杂染方便。什么叫无杂染方便？用唯识界来讲，无杂染的意思就是转依清净的意思。就借着你在修自利、他利、二利之道的六度行的过程当中，去观真实义。你看看，真实义在我们学菩萨地的时候是这么早开始学习的。这也就是我对广论最后的学习心得，因为他把无我见啊、毗婆舍那放在上士道的最后一章， 很多人学广论，一开始就从道前基础学到下师道，还没有学到中师道，心都花起啊！哎，有人就处理心过强了。难得他是一个三师道具足的唯一大乘，可是因为他要荣挂三师道，可是因为他次第修学，可是因为修学时间是很慢的，但在这个地方挖得过深，很多人菩萨种性的人他就不耐烦在下师道的修学，有些人贪欲很薄的，他也觉得他不契机这个东西。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大乘的教学之道，我就一直觉得你似乎应该要把菩提心摆在最前面，所以我觉得菩萨地这边告诉我们的一个道师地是非常非常好的道师地。如果我有钟大师那样子的智慧跟本事的话，我重新再写广论，我会依这样的师地。可是它里面的内容我一样会用到，也涵盖，没有一样会缺少的。你看底下的安排。所以你在修学二力具行六度之道的时候呢，你要随时随地，不是只是为了要求功德而去做那些二力之道，是为了要转一清净你的杂染心，去修学一个无杂染方便的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好，当你慢慢慢慢的，你因为在二力道过程当中以利他为前提，慢慢的你会发觉你的修养、你的空心正见、你的菩提心、你的出离心，这个三主要道一直不断在增长广大，对不对？所以不管你今天在外面六度的四相上做的多少，你自己就会很有发喜跟收获，而这个当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好，过了无杂染方便道以后呢，接下来他说无杂染故得无厌倦方便，这接下来的两个其实都是次第自然发起来的。如果你在修二力具行菩萨六度的时候，如果你有真实意的法喜的话，自然在修六度的四相上就不容易起退转厌倦的心，对不对？慢慢的你也不会有贪嗔痴跟众生计较的心，你反而会用悲悯心看众生，哎呀，怎么这么贪呢？对不对？生什么气？生那个气先把自己气坏了，划不来，对不对？你会发觉，哎呀，你会看到很多平常你当凡夫众生的时候你没办法自省到的东西，而因此之故，你不会用计较的心，不会用不耐烦的心去做六度的四相事，你会慢慢修养高了，修养好了，你的无厌倦的那种耐烦啊，那种修养啊，就会越到地。当你耐烦心无厌倦方便成就一分以后呢，因无厌倦故得其诸根增长方便，你会发觉你的意熟的因果，你的信进念定慧的善根，乃至于呢你的五明菩萨道，乃至于你的大乘的种种的信戒闻舍会惭愧的这个善根，都一直不断在次第增长。你会真实看到你诸根诸善根增长方便的相，于是你只要越来越善根增长，你成佛的信心就会越决定，对不对？乃至于到不退位为止。所以他说于诸善根得增长矣，能证无上正等菩提。这不是说已经证，你已经有了我一定能证的信心啊，一定能证的信心。好，这个是这样子学过来。然后呢，接下来那么你要怎么学习啊？你要怎么学习？他说啊，又于如是自他利加行中呢，无杂染方便、无厌倦方便跟善根增长方便得大菩提中将修行时啊，就是引前面的那个次第干什么事？依着底下的次第。什么次第？如何学如是学的次第是什么？第一个，先于甚深广大教法安立信解，就我们前面讲的啊，十一个圣解，对不对啊？那个是安立信解。信解的意思就是开始闻会，你开始要安排时间去广听闻啊，一门深入广大一些进行果的教法啊，中见统一进行果圆满到此地完整的教法，你要花长远的时间去发心学习，这叫做与甚深广大正法中呢安立信解。接着呢， 立信解矣，访求正法。当你知道一个蓝图一个纲领了以后呢，你要依着这个蓝图依着这个纲领去求法，求法就是访求善知识嘛，对不对？或者是求法本嘛，乃至于你看当初智者大师还立一个拜金台，对不对？求还没有传来中土的经能够早一点有人具德的上师能够愿意带来翻译，这就是求法的心呢。所以立信解矣，开始要访求正法，不能以少为主，不能以你眼下所找到有限的教材为主，不够。好，求正法矣，广为他说，倒不是说你已经可以当做一个老师了，而是分享，那个说就是流通，广为流通。就像我现在一样，我现在不是当你们的老师，而是当你们的心得报告，当你们的书童，帮你们一块把这个文读过以后呢，报告给各位抉择，抉择里面的内容，这叫做广为他说。这样子慢慢的呢，易于正行，智能成办。所以当你在慢慢广为他说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其实你广为他说，别人听你说得意不知道是多少，对不对？由别人的根性决定，可是你自己的受益一定最大。所以他说啊，于这种求正法广为他说的正行过程当中，智能成办，对不对？你自己的善根就会慢慢增长广大嘛，你自己先得利益嘛，你自己得多少利益，你才能够讲说几分心得嘛。然后呢，于成办时啊，于成办时慢慢的透过教授教戒跟摄受我们的四摄行，把你的身与意摄在四摄的方便道上，就是有八种教授、五种教戒以及摄受三业在四摄行上面。也就是什么，这你不要看这三个哦，这三个就是把你所学到的法义哦转变成直接可以影响改变你生活的内容，改变你生活的果效，改变你对事对人对物的态度跟价值观思维习惯，都会慢慢一分一分的改变。透过教授教戒跟四摄行，把身与意都安住摄受在这条道路上，这个功夫是相当重要。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个透过教授教戒以及摄受三业呢，在我们的四摄行上面，那么呢由此呢令福德智慧增长所应啊，增长所应，慢慢慢慢，那么福德智慧既增长矣呢，与不舍离生死方便，能正修行。对不舍生死，不住涅槃，这样子的一个离一诸细论，无住大波涅槃的大乘涅槃道，能够真正发心修行，它的次第是这样来，他这里就是这样施设下来。好，所以你们看到他那个次第，好，很清楚的脉络下来啊，这就是一个相当简单为我们道次第的一个抉择。好，那么接着下来就是我们本文，我们这段文所抉择的东西，开始有15分的菩提分法，从惭愧到毅力的坚立慈心，到心无厌倦，到善知诸论，善知世间，一直到正，正是法印，对不对？正式法印，次第次第加行，慢慢慢慢，你就会从三业散发出你的菩萨功德啊，菩萨功德。所以那个时候，解深密经，解深密经所有里面的教法，都是你今天平常事，你可以解一切的甚深秘密，完全都没有障，无障无碍，清净无垢，达到这个地步为止，那个就是佛道。那个就是佛道。我实在是越读我越觉得这部论它的精彩啊。它当然了，你如果只是少分读，只读一卷读两卷，我是觉得那个味道是出不来的。但我今天才把科举完毕之后，发觉它前后真的像是一个教科书一样，真的像一个学很完整的学程，它整个起承转合反复的这样子的交代，前后的关照，前后的关照。只是我们的能量哈，我们的记忆的能量有限，没有办法把它总结起来，困难在这儿啊。否则的话呢，真的我觉得相信当初啊，当初 这个无著菩萨他一定在这边非常非常的受益啊，非常的受益。好，我姑且跟各位来读这一段第一次第这一段文哈，来供养各位，希望各位你们自己能愿意哈，回家自己先去不限我们学习的进度，自己愿意往后先去预习。当然呢，不是一口气要把五十卷读完，慢慢慢慢哦，每个礼拜都自己给定一个功课，往后多预习一点，也复习我们一起学过的部分。如果你真的发起一个决定心，在这部论上真的好好用功的话，我是觉得应当会很有益处啊，应当会很有益处。好，结前完毕哦，回过头来，我再把我们上个礼拜快快消文过了供养三宝这段部分的一些重要的法句哈，重要的法句跟各位来再做一次这个提纲挈领的报告。好，请各位呢把你们的节略本哈翻到第44卷的一开始，密勒版的话呢在358页，新闻封版在1467页倒数第二行啊，密勒版在3549页长行文的第二行，要发起增上意乐具心跟净性具心做事思维。我没有全部再讲一遍，我只把我抉择出来的法句哈，请你们也跟着我画一下。我希望你们把这一段我今天抉择的东西，你自己再回家好好的复习一遍。这就是供养三宝自己内证思维的修法。你只要能够做到这些事情，其实基本上就把我们这一段文哈，如何供养三宝，那么依藏传来讲的话呢，就是供曼达啊，就是修曼达了。那么你怎么样在心中恒常现起一个你的皈依境？这皈依境呢，当然包括佛法僧三宝，对不对？具行清净，现在眼前，然后呢，你做供养的心，供养的心。而本文这段文就告诉你要常常这样子修，这就是修三皈依啊，修三皈依啊，中间包括皈依、发心、忏悔，对不对？以及所谓的现曼达依。这是依照藏传的修法了哈，这段文已经包括。首先，你一定要做这样子的思维，什么思维呢？若依如来法性，即是去来今世一切如来的法性。这是如果你能够有本尊相应，你就这样子想。如果你是供养一个坛城的话呢，那么若依如是自多法性，即是十方无边无际一切世界所有如来自多法性。对不对？你要这样想，要以一来摄一切，把十方三世一切佛，不要把眼前的坛城思维的太过于复杂。依初机者而言，没有那样子。你如果没有初禅乃至于四禅的功力啊，你要把你的观修境想得非常的复杂，我的经验是困难的、复杂的。所以这边的教导就告诉你，你应当要知道佛道同。所有一切佛所证入的性德，三世十方之佛所证的真如，其实是一性无二性，对不对？只是他因地的法行，他发愿的功德，他安排在这个宇界法界的宇宙法界的能量，因为他的愿不同，所以呢，相上会有众多差别，假名施舍也会有不同。而基本上他所弃证的如来法性其实是一样，不管是如来法性或者是坛城的自多法性，是一摄一切的。你当要有这样子的心，不要去那边在佛菩萨本尊当中去做抉择，没有那么困难的事情，也没有要骗修那么多的佛菩萨的本尊才能够具足一切的法。好，这是我劝各位第一段文要记起来的。那么再者呢，就是披寻记的两行话啊，翻过来，他说啊，什么叫做增上意乐心呢？就是对于现前或不现前的一切如来或坛城呢，你能够起这样子的供养的意乐，对不对？你要发起这样的动机，啊，这叫做增上意乐具心。第二个，与一切如来一切功德平等平等无有差别，生清净的圣洁想，这叫做净性具心。我跟各位报告的都是属于用心的善巧啊，各位一定要用力的哈， 把我今天择要的这几段文，真的啊，真的，你自己把它记得。你这样子坐想，就跟你平常打妄想一样。但是你改变的只是把这些法句变成你的一言境，用这样一言境升起你这一念心出来。因为一心不二用的，当你心设在这些一言境上面，你就不可能打妄想嘛，对不对？你的皈依机，你的现前境就是清净的嘛。啊，修法其实就这么简单。然后呢，你要去知道它有很大的福德功德的，所以呢，在所谓的现前不现前供养当中呢，它有一句话里面自己要去找一下哈，我没办法两边关照，在新闻风版的话哈，是在1468页倒数2467行。若具供养现前不现前佛籍之多，因之获得最大福果为无有上。这段文最重要的是告诉你，你不管现前不现前，你只要一念心一作意，你就要起供养三宝三皈依的心，就要起皈依发心忏悔供养，乃至于又约我之前曾经跟各位报告过的，把无悔法的心就发起来，你的念头就转变了，你的心就从杂染变成一分一分的清净啊！这是这个无悔法原教非常殊胜，我很喜欢的一个修行方法。你要观察，这样子是无上的作意啊，无上的福果。那么如果是自他供养这两件事情来较量的话呢，在新闻风版1469页，密勒版的话呢，在3550页长安文的倒数第三行，若具供养现前不现前佛籍之多，因之获得最大福果为无有上。这是刚才那句话。接下来就是新闻风的1469页第四行，若能自他具供养因之获得最他福果为无有上。这段话我要你们记得的事情是，不要你自己去修，有时间你看到周围有眷属因缘，他的心成熟到那个阶段，你可以替他修，发起带众生修法的心，不要只为了自己要成佛，不要只为了自己得什么功德，不要只为了自己解决什么问题去修法。你看普贤忏、法华忏一开始就告诉你要带十法界众生，对不对？用带众生修法的心，如果实质上你有眷属因缘能够跟你一块修，你招来同修道友一起共相互持，这是好事儿啊。那么如果是密勒版的话，这段文在3552页长安文第一行，若能自他具供养因之获得最大福果为无有上。你要把我讲这段文他的做法以及作意，你要怎么去做，你要自己怎么去想，都要搞清楚。那你自己做这样的修法的时候呢，你就真正这样子去想，这样子你去做啊，你会得到这样子修供养三宝三皈依皈依发心的利益。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常识啊，常识。于是呢，底下我就抉择下面一段话，就是广大供养那段话啊，在新闻风版1469页的中间，你们找一下哈，在那个科判广大供养下面那段行。那么如果是密勒版的话呢，在3553页，若诸菩萨于如来所若智多所常时施舍。我要你们记住这几个字，那个常啊包括两个意思，从你开始有了修法的愿，你在三宝面前自作誓愿以后，就要日日不间断，每天有时间就做三皈发心。常也通经常的常啊，那么从你开始自作誓愿以后，日不间断，这个是我请各位记住的常时施舍。施舍什么呢？你之前自作誓愿做什么样子的供养修法，你就怎么样做，你的供养具是什么就用什么供养具，不管是现前或不现前，不管是自己做或者是叫他做，都要重点第七个你要画起来，用纯净心猛力圣解现前供养， 不管你供养的归敬是现钱不现钱，你都要以纯净心猛力圣解，当作是现钱，真的人在你面前受你供养。这是一个心态。你要用纯净心，要用猛力圣解心，把它真的当作它就在眼前。虽然他可能，你的老师可能已经往生了，可是你要把它关在眼前。那种如此一母的那个心起来，就把它干在眼前。你所有一切修法的那个心，就以现前供养，用纯净心猛力圣解心，用现前供养的态度去面对它。好，再来1470页啊，1470页在辟经记里边，我觉得韩老写这段话也是蛮好的齁。那么如果是密勒版的话呢，在3553页啊，辟经记倒数的第三行，今说猛力圣解即彼第一因缘底下，未有听闻菩萨藏说，或由内心发起圣解，就要真正清净心去相信，真实有十方种种异名诸世界中种种异名诸佛如来，由初净性具行之心求欲现见，如是求以如实称遂，当知是名第一因缘。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在经论当中听闻有何什么样的菩萨如来的名，他的本身本事故事，你一定要由内心当中发起圣解，真的清净心去相信，记住不是迷信。然后呢，求愿，愿两件事，愿有一天缘成熟，你能够真的亲承他的法会，亲自参加他的法会，听他教导。你要求愿这件事儿，要跟十方善知识要结这样子的法缘。第二，你要开始发愿，我既然要有一机会跟你见面，我从现在开始我就学你的因地法行，对不对？你要开始多去意念他的本愿，多去修学他的本地的因地法行，然后他的因地的他因地的法行，这两个心都要以初净性具行之心发起来。有一天你忆佛念佛，对不对？终究见佛，以念佛为因，见佛为果，自然往生净土。那个净土不管是哪里，依愿而成。所以如果你不经常做愿，其实你的学佛其实是没有目标性的，你只是多懂一些道理。其实我是觉得当然有帮助了哈。我们说学佛有一相当部分是改变你的思想，可是如果你没有求愿见佛，你没有求愿真的要找到一个优质的修习环境，你没有办法求愿与众生结缘等等，往后要谈到很多的作意。如果你没有这些作意作愿来导致你的行，我是觉得当然你偶尔也会有一些缘的现行，可是问题就不相应。如果你没有愿的话，你很难跟境界相应。我非常重视这件事儿，这是过去传承下来大德的教导。好，接下来的参行文密勒版也是一样，接着看。即以如是所种善根，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也就是说，你的愿呢，你的供养啊，不要空，不要空洞。除了要有供养具，除了要有生于一业准备好之外，你还是要常时修集善根。如果你法行没有做，记住哦，我们今天要进的正行供养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平常没有正行，你拿什么善根去面对你每天要去皈依发心的本尊呢？对不对？你功课没有做，你敢去见老师吗？不好意思嘛，对不对？所以每天呢，一定要有正行的善根修集，告诉老师，每天跟他讲话。哦，今天做什么功课有点困难，哎，有点体会，你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说啊，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说啊。那这个是用所种善根回向无上正的菩提，多做祈愿的意思。好，接下来无染供养，我也是全分照录哈。若诸菩萨于如来所若智多所自守供养，不怀轻慢。如果是自己做，不怀轻慢；如果令他供养，也不能够自己好哄哄。那是因为你真的要忙，所以你不得不才请别人帮你做一些啊事情。所以要不住方意，懈惰不敬而为供养。